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刚开始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依然是炎热的高温，全台今天的高温普遍还是落在33到35度，大台北地区以及中南部还有花莲的局部地区呢，恐怕气温还是会飙到36度以上，所以炎热的感觉不变，只不过呢午后呢对流比较强烈一点点啊，山区呢有降豪雨的机会哈，那平地也可能会下雨，所以如果你下午要出门的话呢，最好把伞带着哈。当然也有可能会有这个雷击还有强阵风哈，这也要特别小心就是了。主要现在天气呢基本上呢都还是属于夏天的形态哈，但是早上起来跟晚上哈，我觉得那个凉意已经有秋天的感觉了，不过整体秋天的感觉应该还是没有到了哈。就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咯。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要来看金融市场的变化啊。金融市场呢有几个数字又创了历史新高，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数字是创历史新高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25%， 上涨了 114.09 点，收在 45514.95 点， S&P500 指数呢上涨了13.65 点，涨幅有 0.21%， 收在 6495.1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是 0.45%， 涨了 98.31 点，来到 21798 点，纳斯达克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这是纳斯达克指数今年以来第21次创下收盘新高的记录了啊。好，这就是第一个破纪录的数字哦。那另外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呈现上涨的，涨了 0.84%， 涨了 48.21 点，收在 5809.61 点。就像我们昨天专家所讲的啊，在财经周报里面跟我们的分析，现在呢坏消息也许就是好消息哈。主要就是呢现在市场一直都在预期说联准会9月份应该是会降息，而且降息这个一码哈的几率是蛮高的，超过90%了哈。所以呢现在呢因为会降息，所以市场觉得如果降息的话，市场可能会有一些资金投入然后呢就先做卡位的动作，于是呢造成了指数都在上涨齁。那另外呢刚刚有讲齁，纳斯达克指数呢又创了新高，科技类股呢最近的表现呢又回复到了生龙活虎的走势齁。在辉达跟博通领涨的情况之下呢科技类股呢昨天依然是强强棍，我们看一下个股的部分，博通呢昨天涨了 3.21%、哦、算是大涨的。辉达呢也是涨了 0.77%、哦、那五大的科技巨头呢，脸书啊 ，Meta 是跌了 0.02%、哦、那苹果呢则是下跌了 0.76%、苹果在今天台北时间晚上就要公布他们的新品了、哦、那到底这次的新品出现会让大家有什么样惊喜呢？不知道哈。不过去苹果新品发表前后的股价走势好像都有一个规律，就是发表之前呢涨的几率比较多，可是一旦发表完之后呢下跌的几率好像比较大一点点哈，主要可能都是提前反应的利多哈，一旦这个新品公布之后呢大概就利多出尽哈、那也可能会转说如果他公布的新品没有什么惊喜让大家没有什么惊艳的感觉的话或许还会造成股价的下跌哈、所以今天看苹果公布的新的产品呢有什么亮点出现了哈、如果你是苹果迷的话可能会守着电脑啊，守着电视呢，等待苹果发表这个新品吧。哈，好，明天呢再来节目跟大家说他们到底新品有什么样的特色了。好，那这是昨天呢科技类股的表现哈。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呢这个礼拜也要等待一个数字的公布，那就是巴西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还有礼拜四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公布哈。这个是攸关于 FED 会不会来调整他们货币政策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不过好像现在通膨的焦点没有像就业市场的焦点那么的大了哈。所以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公布的这个跟消费者相关的指数呢我们还是要持续注意就是了。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状况表现又是如何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刚刚有讲啊，有一些数字创新高，另外一个创新高的数字呢就是黄金了哈。黄金呢昨天呢突破了每盎司3600元的这个高点哈，触及了历史新高啊。那昨天黄金现货呢是上涨了 1.2%， 来到每盎司3632.51美元，最高涨3646.29元哈。那另外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来到每盎司3680.30美元啊。所以呢金价依然是金涨啊，持续在上涨啊，而且好像这个态势呢也没有要停的感觉啊。今年的价啊真的是可能让有投资的人走路都有风了啊。那目前看起来呢几个推升金价的原因都还没有消失哦，比如说接下来美国会降息，那美国如果降息的话对于美元来讲可能走贬的压力就比较大，那一旦美元走贬金价就有机会了哈。那另外呢在供需的部分的话呢各国的央行哈依然是持续在买进黄金，尤其是像中国的话根据中国的人民银行的统计哈，在8月份呢又创下了连续第10个月买进黄金的记录了哈。所以各国的央行买黄金的动作呢也没有停止，这个现在都提高了这个黄金金价继续上涨的一个契机哈，也支撑了金价的走势啊。好，那刚刚有讲到哈，美元呢如果接下来要降息的话可能会有走贬的几率，昨天的美元呢美元指数就下 0.4%、哦、来到 97.51%、哦、延续了上个礼拜五的跌势、哦、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哦、预期美国联准会降息，美元可能贬值的压力就比较大一点点、哦、好，那美元对于其他货币的走势呢，欧元的部分呢来到的1欧元兑换 1.176 美元哦，那这个欧元呢除了美元的因素之外呢，另外就是在昨天我们财经周报专家有提醒大家法国的国会呢要举行来投票是不是要罢免总理的这个消息哈，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欧元的走势哈。那至于这个日元的部分的话呢，目前的价位来到 美元对日元的价位是一美元兑换 147.51 元、哦哎、稍微呢日元呢又上涨了。那当然大家也知道、哦日本的首相石破茂呢上个礼拜天应该说这个礼拜天辞去了首相的职务、哦、那这个呢对于未来的日元的走向，日本的经济、哦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哈，这个可能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啊。好，这个是有关美元的部分哈。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油的价格哈。原油的价格呢，昨天哦，是呈现上涨的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48美分，涨了0.73%，来到每桶65.98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39美分，涨幅有0.63%，来到每桶62.26美元哦。那主要呢还是几个因素啊，就是呢OPEC 国家哈、哦。就是产油国家了哈，礼拜天呢同意从10月份开始呢进一步来提高石油的产量哈。这个可能本来增加产量对这个油价稍微有一些下跌的压力哈，但是呢这个有消息就只是说俄罗斯呢可能呢又要面临新的制裁哈，所以这个消息呢一消一涨之间呢让这个产油国家呢增产这个消息呢被抵消了一些就是了啊。好，那当然了，地缘政治还有供需永远都是观察油价涨跌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哈，那就看现在这个阶段哪一个因素比较是受到市场的注目哈。那目前看起来呢，增产这件事情应该已经过去了，当然就要看接下来地缘政治的发展到底是如何咯。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群牛郎能够去手上，都一样相信有艳阳，我们都一样有一点彷徨，未来的方向想去的地方，我们都一样最美的地方。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假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假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最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刚有提到说昨天的黄金呢，金价在盘中创了历史新高。虽然收盘没有站上历史新高，但是呢金价现在锵锵，所以很多的专家也预测说金价有可能继续往上攀高。很多人就预测说会不会破4000元呢？而且呢有一些专业机构呢，他们的预测更为乐观。比如说高盛，高盛说呢，如果FED 的独立性受到的影响，那只要投资人将一小部分的持有美公债的资金转向到黄金，那金价就有可能会飙升到每英两将近5000美元。现在还不到4000元，就预估到5000元了。不过我必须要讲了，高盛集团从过去到现在为止对这种商品价格的预测，有时候还都蛮勇敢的，包括黄金在内，石油是也是一样。刚好呢也有报道指出呢，他们对于石油的油价的预估呢，高盛是说明年可能会跌到每桶50美元的低档区间哦。是不是真的如他们的预测呢？不知道哈，这只能靠时间来证明哦。因为高盛的预测呢，也不是每次都准的了哈。那另外呢，像瑞银的部分呢，则是预测说呢，到年底之前，油价有可能会降到每桶62美元哦。其实这个62美元其实也快差不多了啦哈。好，那只是呢，刚刚讲的50美元这个预测呢，倒是真的蛮大胆的哈。到时候我们就来看看高盛这次预测，是准呢还是不准哈？我说过哈，关于这种专业机构对于不管是商品价格或股的预测呢，大家都把这个数字呢当做一个参考就好哈。不是每一家的专业机构每次都预测准确哈，真的只能做参考哈。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根据很多的数字来综合做研究之后，自己下定决心来判断，这个比较重要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跟油价的预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跟一些经济数据有关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哈，纽约的联邦准备银行呢，礼拜一公布了八月份的消费者预期的调查，显示呢，美国的劳工呢对于换工作的信心哈，降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新低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劳工哈，不太敢轻易换工作哈。那接受访问的人认为说，失业之后呢，能够找到新工作的几率呢，只是有 44.9%， 比7月份呢跌了 5.8%。所以呢，表示说呢，现在呢，有很多的美国劳工不太敢轻易离职，怕一离职呢就找不到新工作。那为什么有这个余力，就担心说接下来的景气可能不会太好哈。这个数字呢倒是可以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呢根据受访者调查呢，明年自愿离职的几率呢也只剩下 18.9% 了哈。所以难怪最近联准会对于美国的就业市场哈，这个关心程度比通膨要来得高，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在就业市场陆续出现一些比较不是那么理想的数字统计之后呢，美国联准会在17号的会议之中会不会呢来降息哈？目前的看法是接近100%都认为会只是降一码还是降两码啊？通常现在看起来呢，降一码的几率还是比较高一点点就是了哈。那另外呢，刚好哈，美国的经济评议会呢，他们的有一个数字叫做就业趋势的指数 ETI 呢，在八月份的数字公布了哈，是降到了 106.41， 就是创下了2021年以来哈的新低，大概就是将近四年 半哈、哦，这个新低了哈、哦。那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持续在恶化当中、哦、所以你看就业市场的数据的确是相当的疲弱哈。哦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劳工的就业情况齁，要特别留意哦，因为联准会也会看这个数字哦。好，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产业的数字哦。我们知道这个英特尔齁最近这几年的经营呢碰上了一些瓶颈齁，嗯，他们的股价呢也是跌得蛮凶的、哦、后来呢他们这个也有新任的 CEO 啊、哦、上任了齁，那后来也传出说美国政府要入主哈英特尔，要入股英特尔啊，本来呢也说台积电会入股的，后来台积电是否认了哈。好，那英特尔呢当然在这样子经营出现困境的时候也要力图振作哈，发愤图强，所以呢也会做一些改变哦。所以最新的消息是英特尔呢任命了两大产品部的新主管哈，哪两部门呢？一个就是个人电脑晶片事业部门齁，然后呢还有呢诶就是呢他们的一个资料中心的主管齁，那这个两大部门的主管的跟动呢是不是跟他们接下来要在发展 AI 人工智慧相关的有关呢？我们就等着看吧齁。不过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关心诶到底呢会不会我们的台积电还是会被强迫要入股英特尔？虽然了哈，台积电目前是否认了，可是我们也知道，哎，川普啊，哎，假是直接笑哎哈，真的是疯子啊，他哎想什么做什么哈，我们也不能够预测他哈。那万一他哪一天真的也强迫台积电必须比照美国政府一样也要入主这个英特尔，你说我们挡得了这个压力吗？可能也蛮难的，就是了哈。好，不过啦，现在目前是没有这个疑虑哈，大家就先安心吧。好，那看完了美国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哈。中国最近呢，股市表现是不错的哈。昨天呢，这个中国的相关股市以及香港股市呢，又呈现上涨的走势。我们看一下上海综合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38%， 涨了 14.33 点，收在 3826.84 点啊、哦。那关于这个深圳成指呢，则是涨了 0.61%， 涨了 76.28 点，收在 12,666 点齁。沪深300的指数呢，因为这个有相对应的 ETF 在台湾有挂牌齁、哦、昨天是上涨了 7.25 点，涨幅有 0.16%， 收在 4467.57 点齁。香港恒生指数昨天涨幅也有 0.85%， 涨了 215.93 点，收在25633点齁、哦。香港国企股也就是 H 股呢涨了 0.71%， 涨了 64.44， 收在 9121.66 点。香港的红筹股涨幅较大，涨了 1.27%， 涨了 5.4 点，来到 4322.67 点齁、哦。最近这一年多以来呢，香港红的中国概念的科技股哈，也是市场的焦点。像昨天的恒生科技股呢，涨幅有 1.17%， 涨了 66.53 点，来到 5753.75 点哈。所以最近的中国股市呢，就像我们昨天在财经周报里面呢，帮这个大家呢所解说的专家哦，就有提到说，最近的陆港股哈、哦，尤其是陆股的资金呢，非常明显的有投入哈、哦，主要的投入呢是内资哈、哦，还不是外资哦，好像中国大陆的投资人呢，对于陆股呢，开始又恢复一点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又出现了这个去借钱买股票的这个现象哈、哦。那也传出说，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扩张信用的投资方式呢，中国政府可能会有一些打压的措施哦。但这个都是媒体上的传言哈、哦，并没有官方的证实，也没有官方的措施出来就是了哈。所以这个还要继续观察了哈。只不过呢，要股市持续的上涨，经济必须要反转哈，必须个明显的这个成长的数字或力道出来哈，才有可能会支撑住股票市场的表现哈。那根据中国大陆